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今儿呢，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旅行啊，咱们继续往下去讲。在上一次节目的末尾，我也提到了，我就趁着夜色呢，坐着火车，一路呢就到了盐国，在盐国的车站旁边就找了一家酒店住了下来。对于我这种啊，出门在外只求一个实用的人来说，我对酒店的追求基本已经退化到了马斯洛需求的那最底层了。我能有一个地方洗个热水澡，有张干净的床铺，那就足够了。那这次呢，在盐国我订的是车站旁边那家比较著名的东横印。经常在日本行走的朋友应该时常可以在各大 JR 站的附近啊，看到这家酒店的招牌。在我看来啊，这家连锁酒店简直就已经是日本社会的极致标准化的缩影。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啊，摸进全国任何一家东横印，那里边的床、书桌，甚至是卫生间的马桶圈的弧度，那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家的装修啊，那肯定不是精致的，那只是一家快捷酒店罢了。但人家卖的呢，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省心，一个对你的预期的一个精准的控制。只要你订了酒店，在入住之前，那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对屋子里边的任何陈设有了一个标准化的想象。而且你真实入住的话呢，你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也跟你的想象不会有这么太大的差距。我选择这家酒店呢，除了一方面啊，看到它的价格当天的确挺便宜，在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福利，那就是免费的早餐。在日本订酒店，如果你只是选择这家酒店啊最便宜的这一档，基本是不会包含早餐的。我个人呢对早餐并没有太大的执念，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跑到便利店里边去买个牛奶，然后再买一盒面啊，或者说买个三明治啊，甚至是饭团，就这样也可以美美的解决一顿早餐。但如果酒店真的提供早餐了，那按照我的习惯啊，再加上那种出门玩必须打鸡血的体质，那早餐呢必须是吃到饱。所以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上啊，5点多天蒙蒙亮的我也就醒了，很快速的呢就把行李全部都收拾好，等到6点半餐厅一开门，嗨，我就洗漱完毕，直接直奔主题。说到这顿早餐呢，我就不得不吐槽啊，也不对，其实是应该是赞美。赞美一下是日本人呢、在某些细节上面的很奇怪的一些科技术的点法。他在餐厅里边呢就有一台啊全自动打饭机。你没听错啊，它不是电饭煲，它就是个机器。你呢把碗呢就放在它的下边，然后面板上面有个什么大份啊小份的按钮。你按一下，那就哗啦一下就一坨，就完美的定量的大白米饭就啪一下拉到了你的碗里面去。我估计啊，这个机器大概就是为了极致的卫生跟效率发明的。那在我看来啊，它更像是某种碳水教派的一个自动投喂机啊，你一按就啪啦一下掉一块碳水下来，恨不得那屏幕上也能显示出来，哎，吃吧哥们儿，这就是你的燃烧的小宇宙。多说一句啊，在日本吃饭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在这里呢是万物皆可配米饭。比如说你去那边吃饺子，它配个米饭。你吃拉面呢，它也能给你配米饭，感觉就是啊，大碳水套着小碳水啊，碳水套娃了算是。在东横印的早餐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丰盛，但是呢，也足够顶饱。除了白米饭啊，还有咖喱，你可以浇到米饭上面，然后呢，还有香肠，还有些小菜啊，味噌汤。那种类虽然不多，但是我深知啊，出门在外旅行啊，那就是在打仗，尤其呢，像我这种啊，停不下来的节奏，早饭呢，就根本不是用来品鉴的。那是用来装填燃料的。所以呢，我就会秉持一个核心原则，只要吃不死那就往死里吃，还得吃到嗓子眼。于是呢，就把咖喱呢浇在米饭上，然后再呼噜呼噜的灌下一碗味增汤，那碳水带来的多巴胺呢就瞬间就爆棚，今儿那爬山的体力呢算是有了保障了。一边吃呢一边查手机，看一看去今天第一站就是锦带桥怎么过去。我知道这边有公交车，查了一下时间，一看，哎呦，可能还有5-6分钟，就赶紧的大口把饭吃完，嘴一擦，抓起背包就往外冲。外面呢还正下着蒙蒙的细雨，我也懒得打伞了，还直奔公交站。结果呢，就在这个极其简单的找公交站的任务上啊，我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简直是犹如我这个技术直觉的错误。我呢就找错了方向。大家都知道啊，日本的这个行车习惯呢是靠着左边行驶，是跟咱们国内呢正好反过来。 我当时呢满脑子就想着赶车，那凭着肌肉记忆呢就理直气壮的站在了马路的右边。等我眼睁睁的看着一辆写着锦带桥的公交车，哎，从马路对面缓缓的开过，哎，绝尘而去的时候啊，我才猛然惊醒啊，哎呀我勒个去，等错边儿了。这就好比啊，你写了一大段完美的代码，那在测试环境跑得溜了飞起啊，那结果呢一键部署到生产环境直接宕机了，一看，哎呀，忘了改这个数据库的链接配置了。我呢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那辆公交车就开走了。那一刻呀，我就觉得自己啊不仅是方向感的丧失啊，连这个智商都被降维打击了。我还好意思跟我的朋友们吹牛皮说，哎呀，我经常去日本旅游。没办法呀，那也只能在原地继续等了。不过呢好在呢过了十来分钟又来了一辆车。我就二话不说跳上去了。车厢里的人不多，也就三三两两几个女学生。但随着车子往前开啊，我就发现每一站呢都会上来一两个女学生。结果开着开着呢，坐了大半车的都是女学生，没有一个男的。作为一个背着双肩包的中年大叔，在一群 JK 中间，这就已经不能用异类来表述了，这已经有点诡异了。我感觉啊，自己就像是一个误入了清音少女片场的野生大叔 NPC。我当时动也不敢动啊，生怕动作一大就会被当成什么可疑分子啊，直接给扭送警视厅。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晃晃悠悠，早上大概八点钟左右吧，车子呢就到了锦带桥。不得不说，这锦带桥是真的漂亮。它呢是日本的三大名桥之一，是一座拥有五个拱形构造的木质桥，就横跨在锦川之上。说到这桥的历史跟造型啊，其实大有来头。查了一下资料啊，大概是在1673年，这个岩国藩的第三代藩主吉川广家为了解决两岸的交通问题，就下令修建了这座桥。锦川的这条河的河水水流非常湍急，以前建的那些平桥呢，就因为桥墩太多，遇到了发大水呢，就直接被冲垮了。为了防洪，吉川广家呢可谓是绞尽脑汁。相传啊，他是受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僧人向他展示了杭州西湖锦带桥的一个画作，以此受到了启发。当然也有野史调侃说，他是看着烤年糕的拱起来的形状然后来了灵感。不管怎么样吧，最终呢就决定采用了这种五连拱的结构。那这种拱桥就极大减少了桥墩受水的面积，可以说是古代工程师与洪水斗智斗勇的结晶。而且呢，整座桥的木质的构架呢全靠精密的这种榫卯结构，它极其的坚固。在现在看来啊，那种木质的纹理跟层层叠叠的拱形，在早晨的薄雾跟蒙蒙的细雨中，不仅透着硬核的古代工程智慧，更是有一种非常古典的甚至带点清冷的日式美学。锦带桥呢其实是一座收费的观光桥，可能是因为我去太早了，八点钟那售票处根本没人上班，那桥上呢只看到了三三两两的赶路的学生跟一两个晨练的大爷大妈。那这就体现出了早起的好处，对吧？不仅是独享美景，还光明正大的淘了一把门票。当然了，这应该属于人家的管理特色，也没人会真正来查你。就这样溜溜达达过了桥，那对面呢就是吉祥公园和吉祥神社。这里原本是历代岩国藩主吉川氏在山下的住所，后来呢就改成了供奉他们祖灵的神社，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家庙或者祠堂，在当地呢算是非常有渊源的历史地标了。建筑非常的精美，是典型的日式庭院风格，小桥流水，古木参天。那在这里呢我还看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展品，是一辆木炭汽车。说实话这东西看起来太有那蒸汽朋克味了，整体上就像是一辆老式的面包车，它后面呢硬生生的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像是一个牛奶桶一样的圆桶，那圆桶上面还连着各种管子。我琢磨，难不成它真是靠里边烧炭来提供动力吗？作为一个外乡人在这古香古色的庭院里边突然撞见这种奇奇怪怪的工业遗产，这个反差感相当的强让人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再往前走，穿过公园，这时候呢雨也停了，而太阳竟然出来了。然后我抬头一看呢，山上的云雾已经散开了，我最终要找的目标那个岩国城就高高的耸立在前面大概海拔200多米的山顶上。看到这座高高在上的城堡， 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在古代全靠人力的条件下，他为什么非把城堡修在这么陡的山上？这连运输个石头都极其费劲儿。这个呢，其实和一段非常憋屈的战国历史有关。燕国城的第一代城主呢，就叫做吉川广家，他在官员之战之后就被发配到这个地方。出于极度的防卫心理，他把锦川呢就当做了天然的护城河，并把居城啊硬生生的建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山顶上。只可惜造化弄人，这城堡在1608年刚刚建好，到了1615年啊，刚刚平定天下的德川幕府就为了削弱各地诸侯的军事力量，防止他们造反，就颁布了著名的一国一城令。这个法令就非常霸道，它规定了每个诸侯的领地只能保留一座城作为行政中心，多余的城堡必须全部拆除。燕国呢，当时是隶属于毛利家的长州藩，长州藩呢就只能保留秋城这一座城，所以燕国城啊就成了被依法强拆的对象。结果呢，吉川家花了无数心血跟人力在陡峭的山上建好的新城，仅仅用了7年就被迫啊自己动手给拆毁了，那可以说是个让人唏嘘的历史悲剧。现在能看到的这个燕国天守阁呢，其实就是1962年啊才重新复原的。去燕国城这边呢是有个缆车可以坐的，但我走到缆车站一看啊，它大门紧闭，要9点钟才首发，当时呢才8:20左右。我算了算时间啊，等缆车估摸着得等大半个小时，这也不符合我这种急性子人的作风啊。我就看看了旁边的这个登山步道，虽然有那么几公里长的山路，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啊，走起来。于是呢我就背着个背包啊就开始爬山。山路呢弯弯绕绕的，一路上呢还遇到了几个看起来已经60-70岁的穿着运动装下山的本地大爷大妈。看着人家的大爷大妈呢健步如飞的腿脚啊，再看看我这稍微走快一点就喘得像风箱一样啊，那个菜腿，我深深的就感受到什么叫做平时不锻炼爬山徒伤悲。那一刻呢我也就悟了，我他妈不是在爬山，我是在为我平时缺乏运动的身体在赎罪来了。不过呢这爬山也是有回报的，那爬到了一半嘛，这太阳变得更大了，那之前蒙蒙细雨跟薄雾呢一扫而空，阳光呢就打在了树叶上，那种透亮的绿色让人心情大好。大概呢快到9点的时候呢，我终于就爬到了山顶，走到这个燕国城的门前。这个点啊真卡得简直完美，正好赶上工作人员推开大门啊准备营业了。日本社会啊那种近乎强迫症的守时跟极致的服务精神还就在此时此刻简直是淋漓尽致的给展现出来了。开门售票呢是一个大爷，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呢离9点整啊大概还差那么10几秒，那大爷呢就非常礼貌但也非常坚决的啊伸手把我挡在门外，用手示意啊这个还没到点儿，请稍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的是一个 cron job， 没到时间他坚决不跑代码。但神奇的是啊，他秒针呢一指到12，大爷呢就好像瞬间被解除了封印，极其热情的就把我迎进去了，开始帮我买票还做介绍。我当时呢因为嫌这个背包重，就顺手把双肩包卸下来放在了门口，反正也没人，只有我一个参观的。过了一会儿啊，大爷专门跑过来跟我说了一堆日语，我自然听不懂了，结果呢就掏出一个翻译机跟我交流。非常有意思的是啊，他也可能啊看着我这副亚洲面孔啊加上双肩包的打扮，在他的翻译机里边翻译出来的就全都是韩语。就为了弄明白他的意思啊，我也只好掏出手机啊打开翻译软件，请他呢就对着我的手机说。那结果翻译出来一看啊，这大爷呢是在提醒我就别把包放在门口，不太安全，说你可以把这个包放在这一层中间的这个沙发这边，那相对安全一些。那这种啊前一秒绝对讲原则，那后一秒呢又非常细心，非常有人情味儿，那这种反差那确实让人觉得挺感动挺温暖的。燕国城呢它的确不大，但里边呢有两个非常有看头的展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日本武士刀的展，它里边陈列的各种不同年代啊不同刀匠打造的武士刀，对于我这种啊多多少少看过几部剑戟片还有武士动漫的直男来说，看到真家伙还是挺震撼的。那个刀刃上的暗纹，刀柄上缠的绳子，那真就是把杀人兵器啊做成了一件极致的艺术品。另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展品啊，就是锦带桥的纯木质结构的模型。 这个巨大的模型啊，非常直观的就解剖了这座桥，让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刚才在山下走过那五个拱形，它内部啊到底是怎么通过复杂的榫卯结构啊层层叠叠的咬合在一起。旁边呢还配了详尽的建造历史讲解。你看啊，这种从宏观的体验到微观的结构上面的一个完美的闭环啊，那可以说是把我这种理工男啊最喜欢的拆解乐趣给拉满了。之后呢，我就顺着楼梯爬到了最顶层的天守阁，一下子视野豁然开朗。从最高处俯瞰，刚才走过的锦带桥就像是一条小小的丝带横跨在河上，整个岩国城呢就尽收眼底。而在视野的最尽头，那就是波光粼粼的濑户内海。站在最高处啊，吹着山风，我就一下子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当年这地方的领主啊要把城堡建在这个爬山爬死人的地方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 3D 全景防御塔呀。玩过帝国时代的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呢就在顶楼吹了十几分钟的风，看了看风景，就准备下山了。俗话说嘛，上山容易下山难。考虑到我这副啊已经提前透支了配额的半月板，我就果断选择了向现代科技低头，花钱咱们坐缆车下去。对吧，在省钱跟保命之间，那我总是毫不犹豫的会做出最理智的选择。缆车嘛，就很快就到了这吉祥公园了。在往回走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再去走锦带桥。一方面呢是桥上可能已经开始收门票了，对吧，另一方面嘛，我是发现旁边呢有一座并行的那现代的公路桥。从这座现代公路桥走上去呢，就正好可以侧面去拍下锦带桥完整的这五拱的全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机位。拍完照嘛，就走回了公交站，就跳上了回岩国火车站的公交车。那今天早上啊，这个岩国晨练副本算是顺利通关了。接下来咱们要去的地方呢，那就是这次旅行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宫岛。那边呢有一座建在海里的岩岛神社，我相信很多人啊都看过照片，一个大的红色鸟居矗立在海面上，非常的震撼。岩国呢距离宫岛其实并不远，那这趟车程呢也非常短，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摇晃吧，就把我从刚才那种啊深山古堡的冷清的氛围中给拉了回来。这一出宫岛口的车站啊，没走两步就是渡轮码头了。但走到码头那一瞬间呢，我整个人有点懵。这放眼望去啊，那简直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因为可能这天是周五的缘故吧，马上就周末了。再加上也可能是学校的春游季。那整个码头几乎被啊各年龄段的日本学生大军给占领了。从那个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到中学生高中生，那叫一个个的青春洋溢叽叽喳喳。我呢就夹在这群啊兴奋的学生中间呢，就默默地掏出了手机刷了一下西瓜卡，就直接跟着人流啊就上了渡船。除了这学生之外啊，我还有个奇特的发现，就纳了闷了，是不是在全日本旅游的那外国游客全部都集中在这一个地方。我在日本呢到现在啊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外国人。这里边呢就发生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上船之后呢，我就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就在我的座椅旁边呢有一台这个自动饮料机。当时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美国来的小伙子，就拿了一张啊1000日元的纸币去饮料机那边买饮料。他呢就把钱塞进去，那机器呢就咔嗒一声就无情的给吐出来。他就拿着钱呢冲着自己的家人耸耸肩，就说，哎，看来这个机器啊他不喜欢我的钱。那这时候呢，他的一位兄弟就走上前了，也兜里边掏出几个硬币塞进去，哎，非常顺利的买了饮料。那看到这个机器没坏啊，那小伙子不信邪，他又拿出了那张1000日元，又执着的塞进了机器里边。结果呢是毫无悬念了，他又被吐了出来。于是呢，他就转头啊，信誓旦旦的对着家人说：“哎，你看吧，他就是不喜欢我的钱。”我看到这里啊，我实在绷不住了。就凭着一点点生活经验，我大概已经猜到了背后的逻辑。这可能不是机器啊嫌弃纸币的问题，大概率呢是因为机器里的硬币的存量啊不够找零了，所以说呢他就拒绝接受大额的纸币。于是呢我就跟他提了一嘴啊，我就说可能是机器里边的硬币不够找给你了。哎，这小伙子听完，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那说来也巧啊，正好这个时候呢，旁边又走过来两个不认识的路人呢，接连用的硬币去买了两瓶饮料。这小伙子一看呢，那眼睛一亮，就跟我说：“哎，那现在啊，这里边硬币也许应该够了。”他 他呢就迫不及待的就把那张日币呢又塞了进去，滴的一声啊，钱被稳稳吸进去，饮料滚了出来，下面还稀里哗啦的找了一堆硬币出来。就刚才那两个人投进去的硬币啊，可能刚好补充了机器的找零库存，一下子把这小伙子给乐坏了。因为这瓶饮料呢，那小伙子也非常开心的跟我道谢，我们就顺势聊了起来。我就问到你们从哪里来，原来啊，他们一家人呢都是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来的。我一听说科罗拉多啊，就立刻客套了一番，说那边的山好水好，风景也特别的棒。那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还在上高中的小伙子啊，说他在学校里边啊还学中文，然后操着一口啊极度生硬的口音就跟我秀了两句你好谢谢。在旁边的他的妈妈就跟我说啊，他在学校里边呢还被那边的中文老师起了个中文名字。这时候啊，这哥们就挺起胸膛非常骄傲的告诉我说，哎，对的，我的中文名字叫做菠萝。听到菠萝这两字我还有点纳闷啊，我还专门向他反复确认呢，是英语里边那 pineapple 那个意思吗？他们说，哎，对，就是这个。我差点没绷住啊，那想说这名字是怎么起的呀？这就好比是一个中国人呢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叫做 apple 一样，是吧？充满了一种非常清脆的违和感。估摸着他的中文老师呢就悠了他一默。就这样啊，我就跟这菠萝兄弟和他一家人呢就聊了几分钟，然后呢过一会儿啊，这个渡轮就靠岸了。在船上啊，我们就远远的已经看到了海面上那座标志性的巨大红色鸟居。下船登岛啊，宫岛的天气也很给力，阳光明媚。去过日本关西的朋友啊可能知道，奈良呢有鹿，其实呢宫岛的鹿一点也不少，而且呢他们同样是在街上啊大摇大摆的闲逛，随时啊准备向路过的游客啊讨要食物。就在我往岩岛神社走的路上啊，我就目睹了一场啊极其搞笑的这个人鹿追逐战。当时呢有个男游客也是一个外国人，他手里呢拿着一个类似于冰淇淋的这个吃的，他旁边的一头野鹿啊显然是盯上了这口零食了，就一直跟着他屁股后边啊穷追不舍。那个游客呢也是护食护的厉害，就把那个手啊这高高的举过头顶，然后加快脚步往前冲。那这个鹿呢也有意思，就认定了目标了，紧紧贴着他屁股后边追。那最后你猜怎么着，那个游客啊就为了躲避这头鹿的这个疯狂所爱啊，不是疯狂所食，他竟然呢就慌不择路啊，就一头冲进了旁边的一个公共厕所里边。那个厕所门呢是那种半扇的那弹簧的百叶门，他一进去呢那门就啪的一声关上，这才把那头穷追不舍的鹿啊挡在了外面。那个老哥呢嘴里边还乌里巴里的不知道说的什么，估计是在宣示着自己的胜利吧。那看到这一幕啊，我可真是乐坏了，为了护手里那口吃的呀，竟然躲到厕所里边去吃去了，这也算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引得我跟旁边的路人啊都哈哈大笑。那笑够了之后呢就继续往前走，就买票进入了岩岛神社。这岩岛神社最有名的地方啊，就是它是建在海面上的。我去的时候呢运气非常好，它刚好赶上了满潮，这样海水漫上来啊，几乎啊齐平了这个神社的木质回廊的地板，整座红白相间的建筑就倒影在海水里，就让人有一种它是真的悬浮在海面上的错觉。顺着那古老的木质长廊往里边走啊，这海风吹过来那种感觉啊，非常的静谧跟空灵。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这古人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把一个这么大的神庙的建在水面上呢？这其实是跟日本古代的神道教信仰是有关系的。在古代啊，整座宫岛，也就是啊在岩岛神社背后那座大山，被当地人呢视作是神明的本身。既然整座岛都是神，那在这上面动土啊砍树啊打地基啊，那不就等于是在神明这太岁头上动土吗？那可是一种极大的冒犯。但是大家呢又想建个地方去供奉这个神明怎么办呢？所以当时的建设者们就脑洞大开，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折中方案。咱们呢就不把地基呢打在这岛上，咱们就直接把神社建在这海岸线的潮汐区里。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神社呢它既在岛上，它又没有真正的侵占岛屿的陆地，那就完美规避了这宗教禁忌。这里边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啊，就是平清盛。大概就是在啊1168年左右，平清盛就非常笃信呢岩岛神社能够保佑航海的平安，于是呢他就砸下重金把原本呢规模不大的神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甚至把当时京都贵族那种华丽的寝殿造的建筑风格给搬了过来。 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种啊，宛如双翼展翅横卧海面的华丽格局。不过啊，舰在水上啊，听起来是的确很浪漫，但现实呢，那却要面对啊天天的海浪啊、台风的各种毒打。神奇的是呢，这片水上的木建筑啊，竟然就扛住了这千百年的风浪。它的建筑设计可以说是精妙绝伦，比如说啊，支撑神社的这108根柱子，并不是啊深深的打在海底的，而是直接平放在海底的岩石上的。这种完全啊靠建筑自身的重量跟精巧的这榫卯结构啊来维持相对的稳定。更绝的是啊，当你走在它的木质回廊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地板之间呢，它留有明显的这种缝隙。那这个可不是木匠们在偷工减料，而是啊，当台风或者巨浪涌上来的时候，海水啊能从这些缝隙里边给涌出来，通过这种啊泄压的方式啊，去化解掉啊巨大的海浪的冲击力，就防止啊整座建筑被彻底给掀翻了。可以看得出来，古人的这种力学的智慧啊，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走到了神社的中央，也就是正对着海面那个大鸟居的位置啊，毫无意外，这里就是最火爆的网红打卡点。所有人呢非常整齐划一的排成一溜长队，就等着去跟那个红色的鸟居啊来个单独的合影。我们还是本着这来就来的这个原则，自然也就不可免俗的去加入了排队的大军。等到快排到我的时候，那我就跟前面的一家人啊沟通了一下，寄出了全世界旅游通用的互助协议，我帮你们拍一张这个全家福的大合照，你们也麻烦帮我拍几张好不好。这种提议嘛，通常是不会有人拒绝你的。于是呢，在相互给了对方十几次快门之后呢，那确认大家都拍出了满意的游客照之后啊，我就收起了手机啊，非常满足的就往正中心的大殿走过去。在大殿这里呢，就有很多人排队去买这个御守，也就是护身符，还有呢，这边可以去抽这个签。我也凑了个热闹啊，抱起了这个铜制的大签筒，晃了半天，终于出来一根签子，上面写了一个数字，然后呢，就从旁边的小柜子里边找到相应数字的这个抽屉。从里边呢就可以取出一张啊纸质的对于你当前这个签的一个注解。那纸条上写的东西吧全都是日文，那自然是看不懂了。那咱们有 GPT 嘛，也难不倒我，那拍一张照片呢，那就把意思给我翻译出来了。感觉还不错，挺心满意足的。而且呢我也注意到旁边有很多的当地人就会把这个签呢这个白纸给仔仔细细的折起来，然后呢非常虔诚的绑在了旁边专门设置的一个木架子上去。就放眼望去啊，架子上就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白色的这种纸结。当时呢我其实不太懂这里的规矩啊，只是本着一种啊入乡随俗的精神啊，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手里的这个白纸啊给折好之后绑了上去，主打一个重在参与。不过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发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啊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在日本的神道教文化里边，把这个签纸给绑起来啊，它的核心的含义就是结缘。就无论呢你抽到的签是好签还是坏签，这个打结的动作呢都代表了我们与神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连接。如果呢不幸抽到了凶签，那就把它绑在神社里，意思是啊把坏运气都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让神明帮助你净化，帮助你化解这个厄运。如果呢你抽到了一个吉签，那绑起来的意味呢就是意味着把好运呢也系在神社里边，祈求啊愿望早日的萌发，早日的实现。不管怎么样啊，正反都是他有理。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啊，据说在古代人们都是直接把这个签纸啊绑在神社的树枝上，因为古人认为啊树木是有灵性的，生命力旺盛，绑在树上愿望就更容易实现。但到了现代，由于啊这游客太多了，满树的绑纸啊它不仅有碍观瞻，可能还会严重影响树木的生长，所以现在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像样的神社都会专门设立这种结签处的架子来规范大家的这样一种行为。那绑好了签纸啊，就带着一种非常奇妙的仪式感，我就走出了岩岛神社。其实这个时候啊，这宫岛的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神社不远处啊，就有一座大圣院，那这个寺庙呢就建在这个半山上，非常的古朴典雅，走在里边呢可以享受到这种宁静的祥和的氛围。这里边呢最让我有印象的就是顺着石阶往上爬，它 他的扶手呢就是有了一排转经轮，你可以一边爬一边拿手拨动这个转经轮，听着哗啦哗啦的声音呢，心里边非常的舒服。走到大乘院的最深处呢，有一所佛堂，它里边呢供着整个四国88各所里边所有寺院的牌子。我在里边迂回走了一圈，算是把整个88各所里边的寺院都念了一个遍，就仿佛自己啊一下子就拜访了所有的88各所，心里边甭提多开心了。逛完了这些景点啊，接下来就是宫岛这边的一个重头戏了，就是这个弥山。其实我在来之前呢是做过攻略的，我知道这边呢是有一条直达山顶的缆车。我对于爬山来说呢，最完美的计划就是自己腿着上去，然后舒舒服服地坐着缆车下来，既能够一览众山小，又不费膝盖。也许呢是早上在岩国城啊爬山已经爬出了惯性，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呢一点犹豫没有啊，这个腿就自己开始往上走了。于是呢我就算是又一次踏上了登山的步道。可以说啊，爬弥山的过程就完全是一场人类物种多样性的观察之旅。首先给我一点小的震撼的是一位同路的上山的日本老奶奶。老人家呢看起来年纪也挺大的了，但走起那种啊坑洼不平的山路来啊，那也简直说是如履平地，健步如飞。我呢就爬得气喘吁吁的，中途停下来拍拍照片，稍微的耽搁一下，一回头人家老奶奶就竟然就快速的追上我了。我当时啊就在心里边默默的感叹，那这种强悍的体能和不服输的精神呢，的确让人折服。一路往上爬，穿过树林还有溪流，还看到了一只鹿在溪边喝水，慢悠悠的散步过去，看到我之后呢也不害怕。我也非常享受这种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相处的环境氛围。继续往上爬，我又遇到了一位独自徒步的姑娘，走在同一条道上。这样一来一去呢，我们就聊起来。原来呢她是来自于奥地利，刚刚呢大学毕业，正一个人呢在日本穷游。这一听到穷游啊，你看我们这种背包客之间的共鸣啊就瞬间建立起来了。因为呢这一路上啊大家都是在吭哧吭哧的爬山，其实挺累的。她就给我分享了一句德语的谚语啊，说是一句老话。在他们的文化里边呢，就爬山的时候啊，山顶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地，最大的乐趣和目的就全在攀爬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这句话呀，那深以为然，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放着好好的缆车不坐嘛，非得用自己的腿来丈量这座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奔波啊，很多时候啊，的确太过于执着这个结果了，可能有意无意的就忽略了路上那些微小但却非常真实的体验。那就这样呢，我们就一边聊着这种稍带哲理的话题呢，就一边互相打气，最后呢结伴登上了这个弥山的山顶。在异国他乡的山路上，能遇到一个愿意聊聊天交流一下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陌生人，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奇妙。特别是啊，我这几天基本都在一个人赶路，也没怎么跟人说过长句子，能在山顶坐下来聊几句啊，的确挺开心的。不过说到山顶的风景啊，那就非常戏剧性了。按道理来说嘛，弥山的山顶是可以俯瞰整个濑户内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湛蓝的海水，这是个绝佳的观景点。但是呢，当我爬到顶的时候啊，山上啊全都是阴天，结果浓雾弥漫，这放眼望去啊，周围就一片都是白茫茫的，所谓的这个无敌海景啊，那就全靠游客个人的这个脑补的能力了，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别致的体验吧，一片完全由脑补构建出来的绝美景色。我跟那个姑娘说，我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把照片拍下来，等回去之后呢把它丢给 GPT 啊，让它把这里边的这白色的背景给补补全。就这样呢，我在山顶大概待到了3点左右吧，我看了一下时间呢，决定赶快下山吧，就跟那位奥地利姑娘道了个别，你继续在这儿享受过程吧，我的膝盖的配额已经用完了，我得去拥抱一下现代的科技了。于是乎呢，我就直奔缆车站。在去缆车的路上啊，我还非常巧的碰到了在岩岛神社帮我拍照的那个家庭。他们还问我，离上面还远吗？我就给他们加油，不远了，也就200-300米，很快就上去了。他们这一家人应该是直接坐缆车上来的。告别他们之后呢，马上就到了缆车站。那早上那股熟悉感又扑面而来。那排队下山的人群里边呢，也挤满了学生。而且吊诡的是呢，都是女学生，我感觉今天呢是跟这个女校有点犯冲。而且这个缆车呢 也跟日本的铁路差不多，有着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那个站上的管理员呢，就疯狂的把人往车厢里边请，大家呢都被塞进同一个缆车车厢里边，挤的就好像是早高峰的地铁一样，大家呢都动弹不得。结果缆车启动之后呢，那极其欢乐的一幕发生了。这群年轻的日本女学生啊，估计可能是初中生，也许觉得啊，那光站着太无聊了，他竟然呢在缆车里边呢开始集体的唱起了歌。虽然呢我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那种啊青春洋溢甚至有点人来疯的状态啊，瞬间感染了整个车厢。我和另外几个被挤在角落里边的外国游客都面面相觑，大家互相交换了一个无奈而又好笑的眼神，然后呢就这么默默的享受了一场啊长达几分钟的高空免费演唱会。缆车呢就到了山脚下呢，我就顺手买了一个冰淇淋，还准备啊一边吃一边就溜达回这渡轮码头。不过呢一拿到这冰淇淋啊，我脑子里啊立刻就闪回了之前在岩岛神社门口啊那个被鹿追着跑进男厕所的哥们儿那惨状。为了防止啊自己重蹈他的覆辙啊，我就可以说是一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吃一口冰淇淋就得赶紧把他拿手挡着或者护在身前，那生怕旁边不知道哪个角落里边会不会突然窜出一头鹿啊把我给盯上。就好在啊我的警惕性足够高，加上这一片呢刚好没有鹿的踪影啊，我这才啊心惊胆战的但又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冰淇淋给吃完了。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啊，又路过了岩岛神社，这个时候啊就跟上午那种漂浮在水面上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下午呢又恰好又赶上了退潮，这海水退去之后啊就露出了大片大片的滩涂，那座巨大的红色鸟居就完完全全的展露在了泥地上。这时候呢很多游客呢都卷起了裤腿就直接走到了鸟居的正下方，还那种感觉啊就特别像是在海边赶海。看着那些在泥地里边啊兴奋拍照的人呢，我就没有选择继续下去凑热闹，今天的步数嘛已经严重超标了，体验也足够丰富了，于是呢我就径直走向了开往宫岛口的渡轮。从宫岛坐渡轮啊回宫岛口，整个的过程啊非常丝滑，他几乎没有怎么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还有一个弹性的目标呢就是广岛城以及它旁边的和平纪念公园。结果呢就刚出了这个渡轮码头啊，我就因为啊这个路径依赖啊结结实实的把自己坑了一把。其实当时呢那导航非常靠谱，他就告诉我啊应该去广电宫岛口，这个广电呢应该就是广岛电铁的意思，那个车呢是可以直接把我拉到啊距离广岛城非常近的地方。但是我当时呢没有仔细看手机，脑子里边呢只想的是我早上是怎么来的，那是坐 JR 呀，回去嘛也一定要去坐 JR。 于是呢就肌肉记忆发作了，就径直就走到了那个 JR 的宫岛口站，就跳上了 JR 的列车。 JR 的车呢虽然开的也不慢，但是呢我是到了新白岛站下车呢，从这个站走到广岛城呢还是有点距离的。那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看来是自己想当然了，如果当时呢老老实实的听导航去坐广电啊，那下车估计能少走很多冤枉路，这只能怪自己浪，自己背锅吧，这完全怪不到导航头上。没办法呢，自己选的路啊跪着也要走完嘛。于是呢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一刻左右就赶到了广岛城。广岛城呢其实非常有名，它最早是由日本战国时代那个大名啊毛利辉元下令建造的，可以说啊这就是广岛这座城市的发展的原点。它的别名叫做鲤城，就是鲤鱼的鲤，这也就是啊现在广岛东洋鲤鱼棒球队的名字的由来。不过呢今天能看到的这座高耸的天守阁其实呢也是个复刻版，因为呢在1945年8月6日啊那颗原子弹落下的时候，这原本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广岛城啊就在战火中被彻底摧毁了。直到了1958年，当时才用钢筋混凝土啊，在原址之上重建了这座天守阁的外观。我呢，本来是满心欢喜的打算进去参观一下内部的博物馆，结果走到跟前一看啊，这大门紧闭，哦，是由于天守阁内部正在进行长期的一个修缮工程。我呢，理所当然就吃隔壁门羹啊，完全进不去。虽然呢，没有能够进到天守阁内部啊，但是在外面转转依然有不少收获。日本这边的旅游景点呢，不管是城堡啊、神社啊，甚至是火车站，还有渡轮码头，都有一个非常棒的盖章文化。为了收集这些纪念章啊，我之前还专门跑去罗森的便利店去买了个小本子带在身上。 在广岛城的外面呢，我就拿出了自己的小本子啊，就结结实实的盖上了一个在广岛城的纪念章。那这也是啊，我想推荐大家来日本玩的时候啊，可以养成的一个小习惯，随身呢就带一个小本子，看到哪里有章呢就盖一下。之后呢，翻看这些印章，就好像翻看自己的脚步的履历一样，很有成就感。离开广岛的时候啊，也差不多是下午5:30了。我当时的心里边很犹豫，一是因为啊折腾了一天挺累的了，二呢就加上这时间不早，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还要不要接着去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去看看。因为那个公园本身还好，我主要是比较向往它里边的那个资料纪念馆。但我拿出手机一查呀，就发现这个资料馆晚上啊7:00才闭馆。我一看啊，哇，时间还充足嘛，来都来了走呀。就在步行前往公园的路上，我就经过了一条极其普通的街道，路边呢有一家规模挺大的正规医院，它叫做岛医院。就在这家医院的外墙旁边呢，就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这个地方呢就是原子弹当时在爆炸的时候的正下方的这个爆心投影点。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原子弹本来是瞄准的是不远处的一个相生桥，但是因为啊风力的偏差，最终落在这家医院正上方的600米处引爆的。就站在那个非常日常的街角，看着周围啊来来往往的车流跟现代建筑，再看看那块啊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瞬间的这个石碑啊，一下子这个沉重感呢就压了上来。走过了大桥啊，才进入了和平纪念公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非常著名的原爆圆顶馆。这本来是一座西式建筑，那现在就只剩下一副啊残破的钢筋铁骨的骨架，就孤零零的立在河边。说起这栋建筑的历史啊，它在原爆之前可是广岛市的地标，它是建于1915年，是由一位捷克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原名叫做广岛县产业奖励馆，是一座有着醒目的绿色铜的圆顶的欧式砖石大楼。在当时啊，那满是木造的平房的广岛街头啊，这个建筑那绝对是鹤立鸡群的。它在当时的用途呢，就是来展示当地的特产跟办一些艺术展。可就是在那个早晨啊，原子弹在它旁边啊仅仅100多米的地方在空中爆炸的时候，就因为爆炸的冲击波几乎是垂直从正上方压下来，这座建筑及其厚实的外墙跟钢架的圆顶就奇迹般的没有完全坍塌，而周围所有的木造房子那瞬间灰飞烟灭，内部人员也全部当场罹难。那战后呢，日本国内对于是否保留这座废墟呢有过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啊它太刺痛人心了，应该被拆掉，但是最终呢广岛市决定将它作为一个负面的典型永久保留，用来警醒世人啊这核武器的恐怖。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当看到这座残破的建筑，其实国内的朋友啊很容易产生一种啊强烈的代入感。它在历史上的意义跟视觉上的冲击啊就非常像是我们北京圆明园的那个大水法的遗址，同样都是被战火无情摧毁的精美的建筑，也同样就可以保留了那种啊残垣断壁的废墟状态，作为一种啊跨时空的警示，警示后人，让所有人去铭记这历史的创伤。随后呢我就走进了这个和平纪念馆，虽然呢离晚上7:00闭馆也只有1个多小时了，但是馆内呢仍然是人头攒动，而且呢绝大多数的都是面色凝重的外国游客。整个场馆的内部的灯啊都打得非常的暗，气氛呢也非常压抑。展览呢就是从广岛爆炸之前的繁荣的市井生活开始，它紧接着就是爆炸瞬间的毁灭，最后呢就是幸存者的各种惨状以及各种令人揪心的遗物，比如说啊烧焦的学生制服，还有停止在爆炸那一刻的手表，那些被高温融化的玻璃。所有的人呢在展柜面前的移动都非常缓慢，也没有任何人说话，整个空间呢就极其的沉重，极其的寂静。在那一刻啊，我就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触，就虽然啊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不同的地域所遭受的苦难啊在形式上可以说是不尽相同，但是苦难这个概念本身对于全人类来说啊都是相同的。可以说啊这是一次啊极其震撼甚至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窒息的参观体验。如果你问我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来，那我会非常坚决的告诉你太值得了。从资料馆出来啊，天已经完全黑了，时间呢已经到了晚上7:00了。 因为呢这一天啊，你看看除了早上啊在东横印那边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外，我就基本上没吃过东西了，就一个冰淇淋。那这个时候呢肚子早就已经饿了。到了广岛呢，无论如何也得吃一顿地道的广岛烧吧。我用手机搜了一下，就在离公园不远的地方呢，就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广岛烧老店，叫做长田屋。结果呢走到门口一看呢，我勒个去，那排队的阵仗直接就把我劝退了。实在是饿得不行啊，等不起，那我就果断转战了附近另外一家广岛烧的店。虽然呢也稍微排了两分钟队，好在呢很快就吃上了。哎，这个地方我来科普一下，这个广岛烧呢跟大家所熟知的大阪烧虽然都叫御好烧，但是呢做法是不一样的。大阪烧呢是把这个面糊啊、卷心菜啊、肉全都搅和在一起，然后直接在铁板上面给你摊个厚的煎饼。而广岛烧呢就是一种层层堆叠的艺术，它先在铁板上呢就摊上一层薄薄的面皮，然后呢就像是叠罗汉一样，就依次堆上小山一样的卷心菜丝、豆芽、肉片，然后翻面焖熟之后呢再垒上专门炒好的日式炒面或者乌冬，最后呢再盖上一层煎鸡蛋，再刷上这个浓郁的酱汁，撒上一些碎的海苔，这一口下去，这面条的劲道啊，还有蔬菜还有面皮就交相混合在一起，层次感爆棚。除了广岛烧呢，我还点了一份呢广岛的特产，这个烤生蚝。广岛这边的生蚝呢非常的著名肥美，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吃生蚝啊，但是来都来了体验体验。就在吃饭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吃完饭呢，我原本想找店员呢给我的这个杯子里边啊接点凉水，毕竟跑了一天嘛，水还是需要多喝一点的。结果呢店员就非常客气，但是也非常死板的告诉我，不好意思啊，我们店里边呢是不提供给客人这种外带水的服务的。我当时有点无语啊，那这种一板一眼这个毫无通融余地的服务规矩啊，那确实也是日本社会非常典型的一面。我呢也没做过多的纠结啊，那直接就结账着出了门了。吃饱喝足之后呢，时间就来到了晚上的7:30了。我对广岛市区的夜生活也没什么执念，于是呢就溜达去了火车站。因为我订的酒店呢也不在广岛市，上一期节目也提了，是在旁边的吴市。我就坐上了火车，摇晃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抵达了吴市车站。说到这个地方啊，稍微对近代史跟军事有点了解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这里曾经是旧日本海军的四大镇守府之一的吴镇守府所在地，更是当时日本最大技术最顶尖的海军造船基地。二战时期啊，那艘号称世界第一战列舰的那个大和号，那就是在这里的船坞啊极度保密的给建造出来的。在战后啊，吴市虽然已经褪去了军港的色彩，但那些顶级的造船和炼钢技术被保留了下来，就转成了民用的造船业，支撑起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现在的吴市呢有着非常著名的大和博物馆，这是一座充满着重工业跟历史底蕴的城市。不过呢我只是在这边暂居一晚，于是呢就背着背包从车站步行了1公里多就到达了酒店。这家酒店呢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呢它还是带有一个日式的大浴场，那泡在热水里那一刻啊，你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今天这几万步走下来的疲惫啊全都被溶解掉了。虽然晚上呢刚刚吃完广岛烧跟生蚝，但是呢泡完澡我还是跑去了便利店，还没忍住买了一些零食跟饮料带回房间。旅行嘛，深夜的第二顿饭总是带有某种不容拒绝的罪恶快感。那就这样酒足饭饱之后就沉沉睡去。周六的早晨呢一早醒来，因为前一天晚上泡了一个舒服的大浴场，可以说呢是满血复活。就考虑接下来的行程我就决定起个大早前往有着所谓叫安逸小京都之称的竹园市。我呢就赶上了早上7:00不到的电车，结果呢8:00不到就抵达了竹园站。竹园这个地方在江户时代因为盛产食盐跟酿造清酒而极度繁荣，因此那些富商们呢就留下了大片精美的传统的宅邸，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物的一个保存地区。那就是因为我到的实在太早了，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漫步在这古色古香的街道上，两旁呢都是厚重的白墙、琥珀色的格子窗，以及呢就是本瓦盖的屋顶。走在其中真是有一种缩小版的京都的感觉。少了几分京都的喧嚣， 就多了一分啊，就乡村古镇的这种宁静。我就顺着石板路啊去看了几个标志性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西方寺里边的普明阁，这个建筑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完全模仿了京都清水寺那种建在悬崖边的这种舞台的样式。我脱了鞋啊，走上普明阁的木地板，那整个竹园古镇的红墙灰瓦，那错落有致的屋顶啊，尽收眼底。那接着呢，我又逛了一下莲照寺，这是一座拥有着深厚渊源的净土真宗的古刹，曾经是小早川市的学问所。寺里的宁静的氛围啊，就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慢了脚步。逛完这些保存地区，时间也刚刚来到了上午九点。我原本的计划呢，就是去之后的三原市吃个午饭，但是查了一下才发现啊，三原呢虽然是个大站，但周边似乎并没有太多可以吸引我的景点，加上时间实在太早了，现在去吃午饭显然不合适。那我就继续发挥我的临时改计划大法啊，顺着这个山阳本线呢，就继续往东走，直接去福山市。这个地方可是我之前一点攻略都没做的地方。不过在电车上呢，我当时就立刻盘算了一下未来的旅行路线。大家有地图的时候可以打开看一下。如果呢以后要去四国地区去玩，那么本州这边呢主要有三条跨海大桥的路线可以连接，就是四国地区。从西向东来看，一条呢就是从尾道到金治的岛波海道，一条呢就是从冈山仓敷到板出的濑户大桥，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从神户到名门的名石海峡大桥。而福山呢，它就正好卡在啊这尾道跟仓敷中间。那以后如果要去四国旅游，如果选择从西侧进入，那肯定还是走尾道，如果选择从东侧进入的话，那肯定就是走神户，那怎么呢都不会走到福山这个地方。所以这次啊，那择日不如撞日啊，正好有这个机会啊，那咱们就来福山探探路，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于是呢就到了福山站，我就立刻跳上了巴士，就去往了在福山南边的海滨呢那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小渔港，它的名字叫做丙之浦。丙这个字呢就是左边一个皮革的革，右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丙。我呢就在公交车上晃悠了大概40多分钟，那中午时分就抵达了港口。既然到了海边啊，那这午饭呢就必须安排上海鲜嘛。丙之浦这个地方最出名的特产呢就是真鲷，它是一种鲷鱼。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家专门卖鲷鱼的料理的定时店啊，就点了一份套餐。它里边呢不仅有清甜的清蒸鲷鱼头，还有啊非常新鲜的口感非常紧实的这种生的鲷鱼片。这一口海鲜下肚啊，那早起赶车的疲惫啊就一扫而空了。吃饱之后呢就开始沿着海岸线溜达。我这里的海景啊真是出奇的漂亮。这海面上呢星罗棋布的有几个小岛，其中呢最醒目的就是变天岛。远远的看过去啊，岛不大，但上面呢有一个神社，还有个鸟居，非常的漂亮。这边呢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修建在海边高台的福禅寺的对朝楼。这是这个寺庙啊是建于1690年左右的一个客殿，这在江户时代啊是曾经用来接待朝鲜通信使的一个宾馆，你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国宾馆。据说是在1711年，一位呢叫做李邦彦的朝鲜通信使曾经坐在这里，就看着窗外啊这醉仙岛跟变天岛，就被眼前的绝景啊深深的震撼，他大笔一挥就留下了日东第一行胜的赞誉。意思是说啊，这里是从朝鲜到日本以东啊最美的地方。我呢就脱鞋走进了和室啊，就盘腿坐在这榻榻米上，眼前啊是没有任何玻璃的阻挡，这个画框般的这梁和柱子将外面的这个碧海啊蓝天还有绿色的岛完美的给框在了一起，迎面呢就吹来这种清凉的海风。那一刻呀，我就完全理解了古人啊为何对此会赞不绝口，要不是想多看几个地方啊，我真的恨不得在这里坐上一下午，这是一个绝佳的适合冥想的地方。从对朝楼出来啊，我就走向了港口边上的一个长夜灯。这个地方是丙之浦啊绝对的地标，它是一个足足有十米高的石造的灯塔，在那个没有电灯的年代，它就是指引船只在夜间安全进出港口的守护神。丙之浦呢虽然不大，那可谓是三步一寺啊五步一社。我就接连去参观了历史悠久的昭明前神社。这个地方相传是由神宫皇后创立的， 里面甚至还藏着丰臣秀吉用过的组装式能舞台，以及由弘法大师空海开基的一王寺。最美的是沿着一王寺的石阶一路爬上去，那整个丙之浦的港厅的风貌就尽收眼底。除此之外啊，我还专门绕道去了港口最南侧高地上的殿元神社。那这座神社祭祀的就是神宫皇后的妹妹殿元命，作为当地的守护神，他建在海甲的高台上。这在那里啊，不仅能够感受到神圣宁静的氛围，还能换个绝佳的角度去俯瞰整个美丽的海港。整体感觉下来，这就是一个远离喧嚣、适合隐居的一个绝佳去处。下午呢，在港口也溜达的差不多了，于是呢，我就坐上了回釜山市区的公交车。但这次呢，我并没有直接坐到终点站，而是在途中的一个草湖大桥的地方呢，就直接提前下车了。因为这里呢，有两座极其冷门但非常精美的宝藏景点，虽然呢交通并不是很便利啊，但咱们有暴走模式嘛。我就从草湖大桥下车之后呢，就靠着一双腿啊，就往北走了几公里，就去探访了隐藏在市郊的这个明王院跟草湖道贺神社。说起这个明王院啊，可是大有来头，据说呢还是弘法大师空海建的，里边呢有一座是建于1348年的五重塔跟古老的本堂，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日本国宝。非常有意思的是啊，这座塔呢是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啊，是以义文劝进的方式给众筹建起来的，每个人呢都出个小钱，然后呢就赚得了满满的功德。紧挨着明王院的草湖道贺神社也极具特色，它的本殿呢就是一座建在高高支柱上的红色玄造式的建筑，站在上面呢往下面看，整个芦田川和釜山市的景色都尽收眼底。它在历史上啊也是釜山城的守护神。因为这个地方呢交通不是很方便，游客极少，非常适合在这边呢静静的坐一坐走一走。不过呢我的时间有限了，就继续啊我的暴走模式啊，就前往了今天在釜山的最后一站，那就是釜山城。这一看到釜山城呢，那就必须说一说它的第一代城主，就是德川家康的表弟，这有着鬼日相之称的猛将水野胜城。再说岩国城的时候啊，我们也提了，就是德川幕府嘛颁布了那严格的一国一城令来削弱诸侯，但是这个釜山城却是个罕见的例外。它是在法令颁布之后，幕府为了监视跟防备西日本那些前朝遗老，就比如说是毛利家，而在此啊特批建造的绝对的军事要塞。因为水野胜城本人啊，那可是个在大阪夏之阵中拿下首功的狠角色，他所建的釜山城的防御力啊是极其的变态。那天守阁的北侧呢，甚至就铺满了全日本啊独一无二的黑色铁板来防止炮火。只可惜啊，这座啊在江户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城堡，也是在1945年的美军空袭中啊几乎被完全摧毁。如今咱们看到的宏伟的天守阁，那也是用水泥重建的博物馆。从釜山城下来，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那走在釜山这个原本不在我计划之内的城市街头啊，虽然周围全都是陌生的街道跟招牌，但这种啊用双脚去丈量未知土地的踏实感，大概就是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旅行时啊最最迷人的奖励吧。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五点了，我呢就跳上了往西边开的电车，大约在五点半左右吧，就抵达了周六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尾道。出了车站呢，我就先去了附近的胶囊旅馆办理一下入住。因为看天气预报说啊，这周日的降水概率极高，而我在周日的核心计划又是要在濑户内海上面骑自行车，所以我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去跑去了旁边的自行车租赁点，就问他们提不提供雨衣。他们说啊，我们这边不卖雨衣的，但是呢你可以去附近的便利店去买，这样多多少少给我自己增加了一点明天继续骑行的信心。接下来呢，走在这个尾道的街头啊，就能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它独特的一种气质。在这里呢，这个街道是依山傍海，看起来呢有些陈旧，甚至是多多少少带着点岁月沉淀的破败感。但如果你是那种啊特别喜欢像是比如说厦门鼓浪屿，或者说呢像上海田子坊这种啊有点小资情调，喜欢那个探寻那个古老街巷跟特色小店的人啊，那我估计啊你一定会不可救药的爱上尾道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海有山 有随处可以见到的慵懒的流浪猫，还有各种藏在隐秘角落里边的文艺小店铺。它呢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又不像是那些啊大热门景点一样的喧闹很嘈杂，到处呢都透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哎，它绝对是一个超级适合打卡拍照漫无目的闲逛的一个宝藏的小镇。尾道自古以来就是濑户内海上面繁华的商业港口，当年的富商们呢在这里捐献了大量的寺庙，因此尾道就有着寺之厅的美誉，其中最著名的就莫过于古寺巡礼。虽然这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很多寺庙甚至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但是我决定还是趁着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沿着这个山坡的古寺巡礼这一道就急走一圈。就在这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边，我几乎是在山坡的石阶上上蹿下跳，这一口气在外边打卡了这座城市里边最具代表的那几座古刹。比如说那个持光寺，它就有着极其威严的石头做的这个延命门，还有旁边的天宁寺，它是由室町幕府时期的第二代将军足利义权所建立的寺庙，它的三重塔跟濑户内海的同框的画面绝对算是尾道最具代表性的明信片的风景。比如说还有大山寺，它里边供奉的就是学问之神兼元道真，据说每到考试季的时候全是来祈愿的学生。还有就是西国寺，就没进这门就能看到整个人王门上挂着的一个巨大的草鞋，那个可是用来祈求这腿脚健壮的，对于我这种暴走了一天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应景了。旁边呢还有净土寺，那是传说圣德太子开基，他的本堂跟多宝塔都是日本的国宝。就这样走完了一大圈，看过了十几个寺庙，满足感是爆棚。不过呢天色呢已经彻底的暗下来了，我就顺着台阶呢去走回了山下的本通商店街。最神奇的是这白天这里可以说是没什么人的街道此刻却是人声鼎沸。因为刚好这天是礼拜六，而且加上我运气爆棚，又撞上了尾道最著名的夏季传统祭典，叫做土曜夜店，也就是周六的夜市。这个夜市呢通常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的每个周六晚间去举办，而我去的那一天呢是刚好是他们举办的第一天。这绵延一公里的拱廊式的商业街里边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儿。那街上呢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穿着这种夏季和服的小孩跟年轻人。以前在电视上面看到过的日本的孩子拿着一个纸做的抄网在水里边捞金鱼，玩套圈游戏、射击游戏都活灵活现的就展现在你面前。同时呢小食摊也是应有尽有。整个空气里边都弥漫着那种浓浓的日式的夏日庙会的烟火气。这种毫无防备的闯入当地人生活日常的惊喜感呢那绝对是旅行中最棒的盲盒。我就随着人流一边慢慢的行走一边逛。逛累了晚饭自然要用一碗正宗的尾道拉面来解决。我就用谷歌地图呢在街边找了一家地道的拉面店。尾道拉面可是在全日本都非常出名的。它的特色呢就极其的鲜明。首先它的汤底就是用濑户内海所特产的小鱼干所熬制的海鲜酱油清汤，再加上鸡骨或者猪骨做的这种高汤混合在一起，那鲜美中是带着回甘。其次呢就汤面上还漂浮着大颗粒的炸猪背纸碎，这在我看来就是猪油渣，这东西吃过人都知道它多么的香。最后呢它的面条呢是并不是用细面条，而是用能够完美挂住汤汁的有嚼劲的扁平的直面条。据说这还是当年来自中国的华侨在这里摆摊卖的这个中华荞麦面而改良来的。你看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充满油脂香气的尾道拉面下肚，这一天的疲惫瞬间就消散了大半。吃饱喝足了，我就慢慢的走回了胶囊旅馆，简单的洗漱完之后就像是一个蛆一样的就拱进了我那个狭小的舱室，戴上了防噪的耳塞，闭上眼睛前我就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哎呀老天保佑明天的岛国海盗骑行可千万别下大雨呀。到这儿呢咱们这一期的这个硬核暴走这个先告一段落了。从宫岛的防路指南、广岛城的闭门羹，到小京都竹园的清晨，丙之浦日东第一行胜，再到尾道这充满烟火气的夏日夜市，这两天的行程可以说是体力与惊喜的双重极限拉扯。 不过呢，真正的考验和高光时刻还在后面。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我究竟能不能在天气预报的高概率降水警告下，顺利完成跨濑户内海的岛波海道上全线的骑乘之旅？那条号称世界最美自行车道的路线，在风雨中骑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过了海到四国之后，那传说中拥有3000年历史、名气极大的道后温泉，它泡起来真的能洗去一身斑味吗？还有就是让人最期待的，作为无数青春回忆的东京爱情故事，当真正走到那个让人意难平的大结局所在的梅津寺车站，能否在月台的栏杆上亲眼看到赤名莉香留给永尾完治那块白色的手帕呢？所有的悬念和答案啊，我们呢就留给下一期节目咱们接着聊。感谢大家收听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